今天我要换一个方法。以前呢，我会读啊这个宣告，然后请大家回应。那我后来想想呢，就觉得我想问大家，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谁首先发现耶稣基督复活的？是一些妇女，对不对？几个人他们去啊那个墓地里面啊，要因为当时很匆忙，所以呢他们认为呢那个香膏啊不够，所以呢就再带香膏去，然后呢就希望能够再补啊补上这些香膏啊。他到了坟墓怎么样？坟墓开了，他们正在担心怎么办，我们几个女人怎么可以把那个石头推开，对不对？这个坟墓开了，所以呢是姊妹们呢他发现主复活的。所以我现在请姊妹们你做这个宣告，然后弟兄们我们来个回应。 OK OK， 姊妹们请。
主复活了，
主真是复活了，这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我们每年过复活节，其实呢从某一个意义来说，我们每个礼拜天都是在过复活节因为呢礼拜天就是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大家知不知道犹太人的安息日是什么时候举行？礼拜五晚上。犹太人的一天是从晚上，当然现在在城市里面呢这一招都不灵了，他这以前呢就是伸手不见五指， OK， 这算一天的开始， OK， 傍晚，从晚上一直到第二个晚上那个时候呢就是一天那本来呢守安息日，现在你假如去一些犹太人多的地方我们报道会在Brooklyn 那边呢有两个的工作有两个的华人报道会他们附近呢好多的那些的犹太人在里面所以呢你礼拜五晚上到的话，你就看见这些犹太人戴了一个小帽子OK， 男人，然后呢，都是安安静静的走去他们的会堂，走去他们的会堂 ，OK， 而且呢是规定有一个路程你可以走路，因为安息日呢不能够走太远，不然呢变成那种从他们律法主义的那种角度来说呢，就变成的是做工 ，OK， 所以他们礼拜周末呢这个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的晚上是不去旅行的甚至是电话都不接 OK 那我们就看见从这个的传统里面，我们变成在主日来崇拜，就是因为纪念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今天既然是复活节呢，好，我们就把那个题目定为呢这个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里面所说的，上帝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些人以为耶稣太麻烦了耶稣呢他们呢他做的工作太厉害，所以他们要把他处死，我们等下会再讲但是呢彼得在这里宣告说，上帝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了。那我想呢，先跟大家再回到前面一点点来看。刚才的我们读的是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况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第一章的前面一大段就讲到呢主耶稣升天之前的表现所以呢我现在不读这些经文了，我想大家自己看比我读快很多 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呢这是门徒还在问耶稣一个问题，第四的最后一节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他们对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了什么，要做什么，还是非常的不清楚。山主已经为我们钉被钉死，被埋葬，又已经复活，跟他们有四十天之久，跟他们讲论天国的事。哎呀，但是他们比我们好不了太多了。粤语呢 有一个很妙，没办法翻译，他们是懵叉叉，懵然不知。OK， 他们还是不知道。不知道究竟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复活是什么的意思，他们还是有一个 的观念，就是要复兴以色列国。OK， 那然后呢，主耶稣呢就被接上升了，升天之后呢，就他们呢就在聚会。这里呢，我很简单的把很多的字减去，就是给大家看见一个的图画，这是说当他们这些门徒聚会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他们还是在想地下的事情，他们还是在想耶稣基督要德国降临，那我们这些使徒已经没有了一个，那怎么办？我们要补一个进去，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呢，他们对主耶稣的心意呢，其实还是非常的不了解。那我们再看呢，在圣灵降临的早期的教会是怎么样？那在第二章呢，我们就发现呢，整个图画就完全的改变，从一个一小撮的人，他们只是在想他们自己要想的事情，他们认为要做的事情，到后来呢，五旬节到了，五旬节到了，就有一个很特殊的事情发生，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而且呢那个时候他们呢就讲说上帝大能的作为。 OK， 这个最后的这个，我们就看见整个图画在很快的在改变。我想把这些东西带出来呢，就是帮助大家了解我们复活节大家都每年都过那有时候都忘记了，其实从历史的观点来说，门徒的观点来说，这是跟耶稣跟了几年的人，他们对这个的观念还是不容易去接受。 OK， 那我们就再看呢，我们就看见呢圣灵降临之后，早期的教会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OK， 他们呢就为主做见证，他们呢就告诉人家这个圣灵降临之后人家就觉得很奇怪，发生什么事，好多人就来听就来看发生什么事，他们呢就很清楚的把上帝的救恩讲解给这个百姓。 OK， 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个新的一个观念，一个新的表达，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突然他们的开了窍，他们呢本来是还是懵然不知的，就像我们刚才所看早期他们就是问耶稣的问题，跟他们后来决定要多选一个人来补数两个完全不同的表现。那我们再看早期教会呢既然他们这样传扬福音，那这个效果非常的大， 因为呢啊，一下子啊，这里呢，我们今天只有一位姊妹呢啊受洗啊，那你看那天多少人受洗？大概三千 ，OK。其实这个三千呢，一定不是一个整数了 ，OK， 这个大家都能够了解，大概可能多一点 ，OK， 好多人信主，好多人啊回到啊来到啊归向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OK， 啊那但是呢，我们过几章《使徒行传》，再过几章呢，我们就看见呢。教会大大的被逼害、啊、所以呢、这个呢 我想我不会有时间讲，我也没有再把这些事情打印出来了，所以呢我就想大家回去看第三章到第七章，今天我们要讲第三章。其实五月第一个主日呢我会回来讲第二章 OK， 我会回来讲第二章 OK。那在我们这些的啊读《使徒行传》的里面，我们就发现呢啊这些人呢有一些错误的假设啊跟一些啊不对的心态 ，OK， 啊第一，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啊就啊看见了啊的前面呢，我们就看见有一个呢OK。我们看见彼得呢，他们还是到什么？到圣殿里面去祷告 ，OK， 他们还是按照传统，他们觉得需要祷告，他们就到圣殿里面啊去祷告。他们去的时候，这路旁呢，啊，就是这个，美门呢，啊的旁边呢，就有一个啊，他们常常见的一个人，这个人生下来。啊，就是瘸腿的，啊，他不能走，不能够啊做事啊，所以呢，啊，他住在哪里？他就等什么？等人家帮助他，等人家给他钱 ，OK， 啊，所以这是他的期望啊，啊，他们期望呢得到周济 ，OK， 但是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可能我们不常会想的一件事情，其实主耶稣在他传道的日子里面，其实他也医好过一些生下来就有毛病的人 ，OK。但中国人有一句话，坐惯膝盖，懒做什么？懒做官。啊，你们。啊，这是大概是广州话，广东人有很多很奇怪的说法。那那个广粤语里面呢有一句话，坐惯膝盖，懒照做官，因为呢你坐在哪里就收钱。有时候呢，我看见很。你比如说你开车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呢，我每个礼拜天来的时候都一定啊，差不多一定经过的。我是从啊25号公路就出6号 ，OK， 我从北边来，一停在那个红绿灯里面，怎么样？就有人问你拿多少钱，我从来不给。那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的原则是。假如我觉得他真的有需要的话，那我会请他上车，问他你吃过没有，没有的话我带他去、啊、给他吃 OK， 我替他付钱 OK， 因为你给他钱的话你不知道他会怎么用，很可能他就帮助了他去买毒品 OK， 所以呢 我不赞成、啊、这样的去做 OK，所以呢、我虽然做很多、帮助很比如说 Denver Rescue Mission 我们每年都给他钱、很多很多我们都愿意给，但是呢、这样的给呢、 就不好。那一个人他假如是一辈子都是这样，他要不要好？你说牧师你这个问题真怪，一个病人怎么不会好不要好？就是因为我刚才讲的原因，他可能不要好。但是我从这个人 的行动的里面，我就看见其实他一直盼望好。我也可以想象在圣殿的附近很多很多的乞丐，为什么彼得要这样对他？为什么彼得要叫他好？为什么他不医治其他的人？ OK， 那我 你想想主耶稣呢，医治病的时候他也是一样，不是每一个人他都治。 OK， 他就告诉那个瘸腿的就说，你看看我。圣经呢就好就说，那个人就当然要看他嘛，希望他得到一些的收入嘛。彼得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要你起来行走，拉他马上好。我一个媳妇呢是做物理治疗师的，假如他有这样的能力就不得了。你知道物理治疗要好长时间的，对不对？好长时间，他可以告诉你怎么走，怎么样做运动，他没有不能够说马上就叫你好。Okay， 他马上好，而且他是怎么样？他不光是就在哪里就说，哎呀真是感谢你，现在我可以走路。他是在跳，而且呢他就跟了门徒跟了使徒们呢去进圣殿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个病人他有另外一个期望，我们没有，平常我们不会看见。他期望要好，而这个期望他这两个期望呢其实都不是错的一个期望，但是呢的第二个期望呢就是我们觉得这更宝贵，就更宝贵。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脱离死亡，脱离地狱，我能够进到神的国的里面，我能够去有这个新的生命，我们会不会像这个瘸腿的人他那样的欢喜快乐呢？会不会像他一样把过去的东西都抛掉了，他要重新做人呢？ OK， 那 我们呢看见彼得跟百姓讲这句话讲上帝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是由于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百姓怎么样？百姓呢他们呢还以为这个是使徒们他们的能力，他们的虔诚。 OK， 他们以为，哎呀，这个真是圣人呢，他们横行这么大的一个神迹。但是呢我也要注意呢，就是现在好有一些灵恩派灵恩派呢是很大了，所以呢我们不要一竹竿 打翻一船人。但是有一些灵恩派他们这是什么？他们其实是不是就是这样？他们这让人家觉得他们的很有能力，他们非常的虔诚，所以他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看见彼得很清楚地告诉老百姓，不是我们，这是神的工作。我要好小心我们做神的工作，千万不要抢夺上帝的荣耀， 有一些人他们说做上帝的工作，其实他们要在荣耀自己。我们看见这里彼得他们没有这样做。那当然官府、就有更大的错。 我们看见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见呢彼得很客气、okay? 他说 我们知道你们不了解，官长他们也不了解，但是呢、官府 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要把耶稣基督交给那个比拉多呢？比拉多已经想释放他了，但是他们还是要求释放、一个、犯人给他们，越罪大恶极的人给他们。他们是怕，怕人人都跟耶稣呢、表面的理由是怕什么？怕罗马政府会来干预。其实真正是怕什么？他们就没权了，人家都跟耶稣了嘛，就不跟他们了嘛。所以我们看见呢、有一些很严重的错误的假设跟心态。今天我们来神的面前，我们来教会聚会，我们也要小心，我们会不会有一些错误的假设跟心态。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来教会我们就一定有一个对的态度。其实我们很多人最先来教会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心态是不纯正的，是不纯正的。但是我们慢慢了解真理，我们慢慢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宰，我们就要改正、这些 的观念。那 我们再看、其实呢他们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呢，这是他们的价值观呢是本末倒置的、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当然呢那个、对那个、病人来说、他当然以为最重要的、就是呢、就 要得到医治，对不对？对老百姓来说、他们呢、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常常看见神迹、okay? 那但是从官府 的观念来说，他们的价值观是怎么样？其实是非常矛盾，因为他们本来站在一个国家主义 的立场里面，他们应该、去要、尽量脱离、那个当时所受罗马政府的 捆绑、其实在他们 的历史的里面、虽然呢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因为呢、在这个旧约跟新约中间那四百年呢、上帝没有把、认为、这个、这段的时间呢、重要，所以呢很多事情呢都不记载。但是我们从赤经的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一些历史的背景。这些历史的背景我们看见，其实、在这四百年里面有人、要推翻当时统治他们的外来的政权。所以其实犹太人呢是有一个很强的意愿，而且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见、最少有一些的党派出名的、就是粉锐党，他们就想推翻罗马政府，推翻罗马政府。其实跟耶稣的这些门徒呢、刚才我们、读第一章，他们问主耶稣的问题是什么？他们问主耶稣的问题呢，就是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嘛。他们想推翻政府，官府为什么不想推翻政府？他们是所谓既得利益者，他们现在当官呢，他们的标准他们价值观就颠倒过来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当我们看这些人他们的错误的时候， 我人就是这样，看别人错我很容易看见，但是我们忘记别人错往往是一面镜子，要叫我们好好的检查我们自己又怎么样，我们自己又怎么样，我们真的比他们好吗？ OK， 从使徒的角度来看，我要感谢神的一件事情，没有因为他们治好了这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他们就沾沾自喜。他们是怎么样？他们看见一个危机。从一般人来说，这个简直是天赐之变，真太好了，真太好！哇，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能力，一个生下来就不能走路的人，我们凭了耶稣基督的名就叫他能够起来行走。一天怎么样？三千人信主，厉害不厉害？ OK， 但他们有没有因为这样就骄傲？反而他们看见老百姓用很奇特的眼光来看他们的时候，他们知道有一个危险，所以他们说，你们不要以为我们是有自己的能力，或者是因为我们特别的虔诚，所以上帝听我们的祷告，这个人就医好。我这是要很小心呢，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假如是为主的，千万不要抢夺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很清楚，彼得跟使徒们他们很清楚，他们的价值观是从以前的价值观，错误的价值观倒过来变成正的价值观，对的价值观。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庆祝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我们也应该了解我们的价值观，要常常检讨。我们要检讨我们的价值观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吗？是主耶稣喜欢我们有的吗？在彼得跟和大家讲话的时候，他就讲到先知的预言。先知的预言在彼得的时代已经有了多少年？我们刚才说旧约跟新约就已经有四百年、没记载的，所以呢起码四百年，对不对？就是说旧约圣经最后一个先知离开他们已经四百多年。那我们知道前面的先知更不得了，更久的时间。其实犹太人 的经文呢的分类跟我们不大一样。犹太人的经典里面呢，他们怎么分呢？我们认为是历史的书卷，特别是撒母耳记跟列王记。 OK， 撒母耳记跟列王记犹太人把它叫、的称呼是前，以前的前，前面的前，前先知书。 OK， 很奇怪、OK， 很奇怪。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这些的历史是从上帝的观点来写的。其实撒母耳就是其中一个先知，是从撒母耳开始，他开先知训练的学校。 OK， 很妙。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呢，可能读得太快了，忘记了这件事情。先知在他们历史里面已经很多很多年，先知讲的预言讲了过千年，现在应验了。 当然我们等候耶稣基督再来也等了2000年，但我们知道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什么，上帝看千年如什么一日，又如还有一个又如啊，夜间的一更，一个更次2个小时。因为上帝的时间观跟我们的时间观很不一样，他是永恒的主宰，他是永恒的主宰。所以我们看见先知有预言，从先知的预言来看呢，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很多人看先知的预言呢，他们受什么的影响？我们从这个历史里面，真是要好好学功课。为什么先知明明有这么多的预言，他们读起来还读不通、读不懂？这因为他们被私欲、被政治的环境来影响。那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今天我们看见美国的基督教是不是有同样的一个现象？好，但我们也要同时也要承认，我们既然在美国，我们这里就是教会，我们也是信耶稣的，我们会不会？哎呀，我告诉大家，有时候在脸书里面看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在发表的一些事情，我用很大的力量来禁止我自己回他们一些的东西，完全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事情，从人的角度来回应今天世界发生的事情。我要注意我们的价值观在哪里，我们的价值观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不要把普通的事情，不要把现在政治的事情，不要把很多这是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把它抬得很高。我还是希望弟兄姊妹，你真是好好读圣经。然后刚才很快的跟大家看《使徒行传》前面几章 ，OK。我大胆的说，我怀疑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从来没有这样看过《使徒行传》最初的几章 ，OK。那我常跟大家说，我讲到不期望你记得我讲什么，我只是希望你能够了解。原来我看圣经最少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看圣经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但是呢，我给你最少我认为是一个对的角度来看。我希望帮助你能够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新的态度、新的角度来看事情。今天是复活节了，所以我们就应该讲复活节的题目。我用了大半个小时来讲前面，所以我现在呢就很少的时间来讲，不过这是最后一大章的投影片。那我们看见主复活了，他复活所彰显的大能是怎么样的一种大能 ？OK， 是胜过死亡的权势的大能。圣经里面呢很清楚就告诉我们保罗在罗马书第5章第12节，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什么，不是错啊，不做错事罪这个是很严重了，是不是？ 我们中国人说人谁无过，人谁无过，过跟罪有什么分别啊？过跟罪有什么分别？这严重性的问题，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但问题是我们不是只有过失，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有罪。你喜欢别人看你是罪人吗？大概不喜欢。我会觉得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守圣餐之前，我们向神认罪，我们可以承认我是罪人。但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呢，假如人家骂我是罪人呢，我大概很有意见。这种心态其实就是罪的表现。我们不喜欢认罪，我们不喜欢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这个就是最厉害的地方。这个罪，这个不认罪的态度比所有的罪加起来更离谱。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已经胜过了罪的权势，所以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上帝，使我们这座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了。我们得胜了，不是靠我们，是靠什么？是靠什么？主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彰显他复活的大能，就把罪恶的权势打败了。罪恶的权势很大，控制我们。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常常拿来推搪的一句话，人在江湖，所以不是我错，对不对？不是我的错，社会不好。OK， 我的没办法，所以我才做一些我明明知道不对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已经不再受罪的权势的辖制，所以呢，我们能够打破这个权势。凭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Okay. 另外一方面，更正面一点来说，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们一个人生的真正的盼望跟意义。哎，我告诉大家，最后这一张投影片呢，我想了好久，我想了好久。那想来想去，我还是回到啊保罗的耶稣一方面是讲到耶稣对对玛利亚马大所说的话，然后下一张呢投影片我们就讲到保罗。耶稣对马大说，我们再一起念，福祸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今天复活节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复活。假如我们不是下一秒钟主耶稣来，我们都被提啊，信主的人都被提上升跟主见面的话，虽然我也相信啊， 我们是在末期，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末世是什么。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写了很长的文章，很多的研究，就要告诉我说，现在就是末世。我说我知道现在是末世，但是我们没有人知道。最近有一个报道说，好像是昨天我看见了，有一个人呢，他是在2年前就已经预言说呢，现代的总统呢会当选。当时呢，他的名望很低嘛，他就已经说，他有其他的事情呢，他讲得很准确的。所以有一些人就说，哎呀，我们这要注意，他现在定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呢是5月13号会开始。我看这次新闻我都觉得很好笑。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是在末期，但我们不知道有多久。我们的责任，我觉得不是用很多的时间来去研究这方面。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要宣扬这会能够叫死人复活的主。我们要让大家看见主耶稣复活的大能。但最好的方法不是用什么的研究，最好的方法是什么？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承着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保罗觉得人生很大的困难，但他的困难跟我们一般人所面对 的困难呢不一样。因为他的选择是什么呢？他的选择呢是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什么？非常好的，不是非常好，比非常好更要好，对不对？好的无比。我要问自己，也要问大家，我真的相信这个吗？我与耶稣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是吗？你认为是吗？你真的信是这样的一回事吗？ OK， 可能有一些考验来到的时候，你就要重新的思想。 OK， 保罗说我在两难之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个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你看保罗的人生观跟我们的人生观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别？保罗是真的希望能够跟耶稣一起，但他知道主耶稣为我们的牺牲，所以他也愿意牺牲。从他个人利益来说，假如主耶稣马上来，或者是他假如就被定罪，那他死了马上就见耶稣了，对他来说那是好的无比，那是好的无比。但他也想到弟兄姊妹的需要，他看到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的需要，所以他说他既然看见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他知道自己还要住在世间，他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他在神里面所领受的，希望弟兄姊妹因此怎么样能够在信仰上又长进又什么又喜乐。主复活所彰显的大能是要给我们人生真正的盼望跟意义。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思想，这瘸腿的人，瘸腿的人他好了，非常高兴，他在跳。从一个角度来说，他现在不能够再求别人周济他了，他要怎么？他要去做工了。为什么喜乐？为什么喜乐？ Okay. 他坐在那个门口已经坐了好久，大家都认得他了，所以他好起来的时候，大家都哎，这个人不是常常坐在哪里的吗？ OK， 他是一个名人了。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我们的人生观是怎么样？我们希望做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要不要经验主耶稣复活所彰显的大能？我们要不要从我们自己的身上能够看见主的荣耀，让别人看见主的荣耀，让我们的人生都是整个的人生都是奉献给耶稣的，让他来掌管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小节，每一件事情。求神真是帮助我们。我们来教会崇拜，我们来听神的话，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来看我们自己跟上帝的关系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我们要来歌颂赞美，但是我们也要来好好的求圣灵看我们的内心，检查我们自己在人生的当中，在我们生命的价值观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把本末倒置，我们要没有颠倒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有没有用基督教的俗语把我们自己很俗世的价值观包装起来，还是我们这是让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主耶稣的复活给我们人生有真的意义跟盼望。今天呢，既然是复活节，所以我们圣餐的经文呢，和另外选了一个啊，平常比较少用的啊，一段的经文。那你看见我用粗体字呢，啊，来写啊，把这个经文的一些字啊，就是啊，给大家看得清楚一点。主耶稣被卖的那一页。他跟门徒一同吃逾越节的宴席，我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呢，请到一些在这方面有研究的。我们好多好多年前，三十几年前呢，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我们请过一个犹太人的信徒替我们解释逾越节他们是怎么过的，怎么过逾越节。所以这个是一个宴席。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就是指逾越节的这个宴席，直到我成就在上帝的国里。 所以对耶稣来说，这个最后的晚餐，他设立这个圣餐，是要我们往前看，不光是往后看，不是要自己检查自己，而且更要知道有一天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在天上，我们要在天上。我们领圣餐呢，我们圣餐的意义很丰富，但今天既然是复活节，我就选这段经文。 我就想大家了解一样东西，这是只等到上帝的国来到。我们在这里领圣餐，我是存着一个期待的心，我们期待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不知道多少人跟我一起。我想问问有没有弟兄姊妹，有没有人去参加过这个美国学生运动里面以前是三年一次，现在是隔年一次的那个最大的宣教大会，以前是在 Urbana-Champaign 那边现在呢是改在 St. Louis。 有没有人参加过那个？大家都没这个机会。过万的人在一起领圣餐的时候，来自不同的教会，美国甚至其他世界其他的地方的人一起来领圣餐的时候，参加过的弟兄姊妹告诉我，那个场面是一生不忘，忘不了。将来我们在天上守圣餐的时候，那个不知道大多少。我们仰望神，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认罪悔改，另外一方面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因为我们这位复活的主有一天在天上，在上帝的国里，他要跟我们再领这个圣餐。